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常常会有年轻的学佛人对于学佛与婚姻之间的取舍，心中产生困惑，而问到：在家居士是不是一定要结婚生子？自己没有断烦恼，如果结婚生子，肯定会有更多的烦恼，担心会因此而堕落。但是如果不结婚，由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又怕周围亲朋不能理解，因而对佛教产生了不好的看法。要探讨这个问题，必须先确认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学佛的人生态度被认为消极避俗，当然如果是因为自己在事业或情感上遇到重大挫折而无法排解，为了逃避现实才转而学佛，一心想着要遁入空门，不是为了探讨生命的实相、万法的本源而学佛，那就是不折不扣的消极了。然而学佛，尤其是修学大圣佛菩提道的修行人，心中应该建立远大的目标，成佛就是为了将来成就究竟佛果而学佛，然后以这个究竟长远的目标来看待所面对事物的利弊得失，而不是在短暂的生命中一时出现的名利财富上计较。就像是大人去看三五岁的小孩，因为自己喜欢吃的一颗糖果掉到水沟里而大哭大闹，或小孩为了自己包子被狗咬去了而追着狗跑，其实是一样的。大人一般是不会像小孩这样做，但不会因而认为那哭闹的小孩或追狗的小孩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而大人自己的则是不积极的。学佛的目的既然是要成佛，要成佛当然必须要有自己的佛果、自己的佛土，而佛土是如何成就的呢？简单地说，摄受众生即是摄受佛土，因为舍离的众生就不可能成就佛道。为什么诸佛常常要劝导菩萨们多利乐有情，摄受众生？为什么又教导我们修布施、爱与力行同事的四摄法呢？其原因就是要我们摄受众生，摄受了众生以后，将来你的佛土就能成就。古往今来都没有不摄受众生而能成就佛土的佛。我们不妨想想看， 娑婆世界的成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成就的吗？极乐世界的成就是阿弥陀佛一个人成就的吗？都不是，要靠摄受众生，就是要靠诸佛的如来藏，跟他所摄受众生的如来藏共同来变现这个佛世界。所以如果发愿说我将来成就佛道了，我的世界要如何如何，发了那个愿以后，就要开始行菩萨道，开始摄受众生，要事事利乐众生，以利乐众生来摄受众生，让这些众生从物质的布施以及从佛法的布施当中得到你给他们的利益。当你给他们这些利益以后，众生就会接受到你的摄受，接受你所发的那个愿。当众生接受你发的愿以后，他们的如来藏就会留住与你相应的种子出来，以后就会一世又一世不断地追随你。这样子经由如来藏的运作，以及经由诸佛菩萨的安排，被你摄受的众生们将会生生世世追随着你，直到你成佛时都会追随着你。当未来因缘成熟的时候，你那个佛世界就成熟了，就会成就。舍此以外，一切菩萨无有成佛。这就代表了一件事，永远追随着你的众生们，他们是帮助你成就佛土的。有了这样的认知以后，再来看看该如何面对夫妻婚姻关系。在《佛说大方广善巧方便经》中，释迦牟尼佛对弟子们说了一则故事，说过去无量劫之前，有一个婆罗门修行人，名字叫做光明。他在42000年之中修持清净行，已经到达不再造作种种恶业，甚至远离一切过失的境界。就在经过这42000年修行之后，有一次因为某种因缘，他来到一个大城，这城里住了一个女人，名字叫做伽吒。这伽吒看到光明婆罗门色相端正，就生起了贪欲爱要之心，走到光明婆罗门面前向他敬礼。这时光明婆罗门就问伽吒，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需求而来到我面前敬礼？伽吒回答说，我请求您这位婆罗门修行人能与我共结为夫妻。光明婆罗门就告诉他，我是修行人，我已经不对女人生起贪欲爱要之心了。伽吒又说，我今生如果不能跟你结为夫妻，我将在不久之后就结束这一生的性命。这时光明婆罗门听了就想，我好不容易经过42000年修持清净行，都不敢违犯任何境界，才能有今天的成果，怎么可以再与这个女人结婚，去受用违背清净修行的爱欲染浊呢？让我千年万年修行成果毁于一旦，我还是赶紧离开他才好。这么想以后，光明婆罗门就离开伽吒。但是才走离了七步，光明婆罗门却停住了脚步，心中升起了大悲心，而改变了心念，说，我现在应该发起勇敢捍卫众生的心，纵使因为与这个女人结为夫妻而违犯境界，我也应该忍受地狱的苦报，不应该就这样离开她，让她因而失去了性命。 邪诈听到光明婆罗门的话，心中当然非常高兴，因为已能如他所愿，不至于要结束生命。这时光明婆罗门就抓着邪诈的手对他说，就如你的需求，我同意随着你。于是光明婆罗门就与邪诈结为夫妻，二人共同生活了12年。因为古印度传统婆罗门修行人是把一生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外出寻访，跟随师父学习婆罗门技艺，修清净行；第二个阶段就是返家结婚生子，经营世间营生事物及祭祀礼仪，还有行布施等；第三个阶段年纪中老了，就把家业交给儿子家人，自己则是隐遁山林，栖居在树林中修苦行，专心思维修行。到了最后第四个阶段，则离开山林，披着粗布衣，手持水瓶钵碗，游历四方，超脱世事啊，接受布施供养。因此光明婆罗门与邪诈一同过了12年的夫妻生活之后，就离家栖居山林中精进修持清净行，然后舍报后就升到梵天，成为色界天人。释迦牟尼佛讲完这则故事后，又在说明当时的光明婆罗门不是别人，正是释迦世尊的前身。而当时与光明婆罗门结为夫妻的女人邪诈，正是释迦世尊成佛前为悉达多太子时的王妃耶稣陀罗。世尊说到这里，进一步解释其中的缘由，说：我于尔时但能一念起大悲心，又复还修梵行，得生梵界。如是我于10000劫中受轮回身，虽受四身，不生厌倦。就是说，光明婆罗门当时能升起一念大悲心，怜悯邪诈，满邪诈的心愿，让他免于死亡。又因为之后还继续修清净行，得以升到色界梵天。由于这种大悲心与清净行的缘故，虽经过10000000劫轮回生死，受报各种三界身，但都不生起丝毫厌倦之心，最后终于成就究竟佛国。从这件释迦牟尼佛过去世的事迹可以看出来，释迦世尊在因地修行时，正是为了救护众生，以大悲心盛满众生的愿求，而不顾自己的道业，甚至因而违犯禁戒，必须下堕地狱受苦报，也在所不惜，丝毫不起厌倦之心。释迦世尊就是这样以大悲心对待众生，摄受众生，自己则继续不断修清净行，并且这两者的先后次序取舍也相当明确，就是先利益众生，再成就自己。可以说，就是以利益众生、摄受众生来成就自己的佛国净土。纵使在夫妻之间，也是以同样的态度来面对。另外，对于夫妻间相处之道，经典中也有不少记载，像《佛说赞生子经》这样记载：夫当以五事正敬正养正安其父。何谓五？正心敬之，不恨其意，不有他情，食与衣食，食与饱事。父又当以14事事于夫。何谓14？善作为，善为成，受父审， 晨起夜习，事必学，何门待君子？君子归问讯，辞气和，言语顺，正积习，节饮食，念布施，供养夫。这大意就是说，身为丈夫的应该要诚正，没有恨意地敬重自己的妻子，不可与其他女人发生邪淫婚外情，并且适时给予妻子所需的衣食饱饰等，以抚慰妻子的身心，让她得到安适的生活。身为妻子的人也应该要以身形言语和善对待自己的丈夫，整治家务，让丈夫能无忧虑地在外营生养家等，来奉侍自己的丈夫啊。这在古印度当时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是极为恰当的家庭教育。纵使现今社会形态已有所转变，但是夫妻相互诚信尊重及互相扶助的精神是有助于家庭和谐社会安定，还是应该被强调的。尤其佛教戒律中都将淫戒列为重戒之一，对于在家人就是不可邪淫，不可以和配偶伴侣以外的人行淫，否则就犯重戒。犯邪淫戒罪业是很重的，像龙树菩萨说，邪淫有十罪，一者常为所淫夫主欲为害之，二者夫妇不睦常共斗争，三者诸不善法日日增长，于诸善法日日损减，四者不守妇身，妻子孤寡，五者财产日耗，六者有诸恶事常为人所疑，七者亲属之事所不爱惜，八者众怨家业因缘，九者身坏命中死入地狱，十者若出为女人多人共夫，若为男子互不贞洁。纵使没有受戒，如果有了对自己的配偶不真诚而与配偶以外的人行淫，当生就会发生很不好的后果。像佛说善生子经中说，淫邪有六变当知。何谓六？不自护身，不护妻子，不护家属，以疑生恶，怨家得变，众苦所为，以有失恶则废事业，未至之财不惑，既惑则消，庶除耗尽。就是不止有损于自己的名声，而不能守护自身，妻子及家属对你也会因而互相猜疑生恶，而不能守护，进而让怨家得变，种种苦恼缠绕，终至事业罢废，资财耗尽。这当然对家庭及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但这么说并不表示已经成为夫妻伴侣的佛教就鼓励他们多行贪欲，相反地，佛教把贪欲跟嗔恚愚痴并列为障碍众生修行的三毒。像法句譬喻经中就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有一个有钱的长者看到自己熟识亲友的儿子因为父母早逝，不知生活理财，把父母留下的财物都花光了，只能每天行乞求生。长者可怜他，就把女儿许配给他做妻子，还给了他屋宅车马奴婢及无数的资财，让他成立门户。可是这个年轻人懒惰成习，生活毫无计划，不知量入为出，结果没多久就把长者给他的家财都散尽了。长者顾惜女儿，又再给她许多资财，她还是依旧如故，终至家境贫乏，过着饥困的日子。这样几次之后，长者认为这个年轻人实在无药可救了。 因为疼惜女儿，就考虑要女儿跟他结束婚姻，另外改嫁。这年轻人知道这件事，一开始还自觉惭愧，之后心中窃想，我与妻子结婚以来十分恩爱，我对她的贪欲之情非常深重执着，如今她要改嫁与别人产生感情，我怎么受得了？于是生起了恶念，就把妻子带到房中，说要夫妻二人共死一处，然后拿刀先刺死了妻子，再自杀死亡。长者知道了非常伤心，就来觐见释迦世尊，禀驳此事。世尊就开示说，贪欲嗔恚是之常病，愚痴无智患害之门，三界五道由此堕冤，辗转生死无央数劫，受苦万端，犹尚不悔，岂况愚人能得是此？贪欲之毒，灭身灭族，害及众生，何况夫妇啊？说贪欲嗔恚是世间人普遍常有的通病，愚痴无智则是灾患祸害的开端。这三毒导致众生无量劫堕落三界五道的深坑中，生死轮回，受种种极端的苦报，还不知悔悟。愚痴的人怎能知道这个道理呢？尤其贪欲的毒害是足以毁灭自身乃至整个家族，危害广大的众生。这个年轻的丈夫因为贪欲而毁灭了他们夫妻二人，也就不奇怪了。两个人今世成为夫妻，固然有着过去生特殊的情缘，但是佛教认为夫妻之间不应以贪欲爱药为重，而应该彼此在道业上互相劝勉，将一世的情缘转为无量世的道缘。经典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如《杂宝藏经》记载一对贫穷夫妻共同思索，因为过去生不知不知之福，导致今生贫困潦倒，为了让未来世不再更加贫苦，于是相约卖身给有钱人家做奴仆，得来的钱财拿到寺院请僧做法会，供养佛塔，并且布施僧众及救济贫困的百姓，终于感动了国王，施给他们宝衣璎珞，让他们脱离贫穷，免除了奴仆之身，并且赞叹他们真解悟贫穷之苦，能以不坚之身易于坚身，不坚之财易于坚财，不坚之命易于坚命。另外佛本行集经大迦摄因缘品中更记载，释迦牟尼佛弟子大迦摄尊者与金色女跋陀罗为夫妻，二人相约不行五欲之乐，不同室而眠，后来父母都亡故了，就散尽家财一同出家，各自寻访师父学道。后来大迦摄先执遇佛陀，就把跋陀罗也找来皈依佛陀修行，不久二人都证得阿罗汉果。所以我们修学佛菩提行菩萨道的佛弟子，如果有因缘不受父母亲友的羁绊，可以如愿单身修行学佛，固然值得随喜赞叹，要是没有这种因缘，还是应该以更积极正面的态度来看待婚姻。如同华严经中圣教，菩萨摩诃萨在家宅中与妻子聚，未曾暂舍菩提之心，正念思维萨婆若尽，自度度彼，宁得就近，以善方便化己眷属，以本大悲处于居家，以慈心故随顺妻子，与菩萨亲近道无所障碍。就是除了恪尽自己应尽的职责，随缘尽分去善了夫妻情缘之外，同时 也可以观察因缘，摄受配偶学佛。或许他就像前面世尊讲述故事中的女人伽吒一样，会在您将来成佛时担任重要的角色。这个问题就探讨到这边，阿弥陀佛。
宗门法眼公案碾题第二集，平时导师著。本书列举实例阐释土城广清老和尚之误处，继而剖析禅宗历代大德之开悟公案，借辩证当代名师之邪见，向广大佛子指陈禅悟之正道，彰显宗门法眼。